我哋好高兴我哋堂主任汤仲廉牧师喺当中正道，佢今日个讲题系巩固分盟，结构和谐，请汤牧师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今日嘅讲道有好多大，有几多嘅大陆化嘅，系实在就吓。喺未正开始之前咧，咁咧我哋就一齐低头，我哋同心祈祷。最终我恳求你呢个时候咧，你用你嘅宝血洁净我哋，为我哋每一个人做一个清洁嘅心，正直嘅灵。好叫呢你嘅灵自由浇灌运行喺呢个会场嘅当中，你嘅灵自由浇灌运行喺我哋嘅每一个人嘅生命嘅深处。好叫讲嘅听嘅喺你面前同感一灵，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。你嘅话就成为我哋脚前嘅灯，路上嘅光，成为我哋嘅提醒，成为我哋行事为人嘅指引，亦都成为我哋蒙福嗰个嘅指导。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，谁听我哋嘅祈祷，我哋救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。在先知马拉基的年代呢，其实就是在主前五世纪的时候。当时候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呢已经建成了大概将近100年。城墙都修建好了。整个以色列民族整体活在一个比较松散没有异象失去纪律的年代。因为他们的生活呢比较上来呢开始稳定。但是灵性却越来越迟钝，对他们来讲宗教生活是没有方向的。这一群人在他的世代里面只是追求物质上面的享受，他们呢道德败坏，宗教生活已经沦为一种的外表的形式，对上帝守上帝的律法已经不是好守，已经内部纪律已经是崩溃。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偏行己路，能够榨取的就榨取到尽，赚就赚到尽，连一间这个饭馆都可以不留，是吧？他们呢就形成了贫富悬殊的景象，社会出现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现象，道德沦亡和堕落，不法的事情增多，家庭和婚姻不再受重视，离婚的现象普遍，社会和家庭弥漫着一种破损的人际关系。先知马拉基就在这个时候被上帝感动，向以色列人传讲上帝的信息，斥责以色列人的罪行，希望能够唤醒整个群体的回转归正，以致整个社会的败象歪风能够得着纠正。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到第十六节，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？就是先知马拉基斥责以色列民背信弃义，见异思迁，破坏分民，种下祸根。弟兄姊妹，今日上帝藉着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到第十六节，今天早晨同我们传讲什么的信息？上帝要我们去认识上帝这个爱的源头，好叫我们在爱的感动底下，我们学习凡事包容，凡事宽恕，学习尊重，以爱以诚去缔结缔造一些和谐的人际关系，以爱以诚去更新已经破损的人际关系。我们在家庭里面去学习，学习巩固分盟，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。我们在社会，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，在我们生活的社群里面，我们学习包容宽恕尊重，共建和谐的社会。今天我讲题是巩固分盟，建构和谐。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到第十六节这段的经文呢，从开始第十一节到结尾的第十六节出现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啊？是诡诈。先知斥责，先知不断斥责犹太人行诡诈。你知道什么叫诡诈？诡诈就是背信弃义，他们在信仰和行为上面违背了诚信，违背了他们和神所立的盟约，违反了上帝给他们的诫命， 就是、上帝叫他们圣洁。什么叫圣洁？上帝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。上帝要他们不要拜偶像，不要跟异族通婚，因为他们跟异族通婚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沾染迦南人那种的拜偶像的风气，因为拜偶像那种风气就会引致一个道德的败落，甚至他们因为拜偶像的缘故，他将他们的儿女经火献上儿女的血去敬拜那些偶像。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，有很多淫乱不合伦理道德的事情就出现。上帝跟他们明明立约，叫他们分别为圣，跟这群迦南人的生活，从这班迦南人的生活里面分别出来。先知这样讲，他是犹太人犹大人行事诡诈，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，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，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。先知斥责犹太人的诡诈，先至斥责又指出犹太人的丑行，就是他们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地，他在耶和华所赐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，他们违反上帝的诫命，娶外邦神的女子为妻。等着以色列民其实老早知道，根据摩西所定的律例典章法制，他们这样做会带来什么的后果。他们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死路一条。根据申命记第七章第三到第四节这样记载，他说不可与他们结亲，不可将你们的儿女女、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，去侍奉灭神，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。但是这群以色列人硬住心，任意妄为，就是任意妄为的这样去顺从他里面肉体的情欲。他们这样做，先知就指责他们刻意的违背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。他们破坏了神和人所订立的盟约，以至在道德上、在生活上、在行为上，他们堕落。先知马拉基在第二章第十一节用一个形容词，用一个非常严厉的形容词去指责他们。他说他们行了可憎的事。可憎的事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指敬拜偶像。因为敬拜偶像，他们在生活上面有些不合伦理的行为出现。马拉基先知继续这样讲，在第十二节，他说凡行者是无论何人，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，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。先知在这里讲明一件事情，万军的耶和华这位永活的真神是轻慢不得的，哪些人藐视他，耶和华上帝就必从他的身上自负及止追讨他的罪，直至到下一代，使到他绝子绝孙，无人纪念。何人？我们看和合本圣经的何人这个字呢，有几个细字，那几个细字讲什么？看不看到？是叫醒的，答应的，是吗？原来呢，这个何人这个字呢，其实是叫醒的，答应的。原来是当时候呢，当时候以色列人的一句的谚语，一句俗话，一讲就大家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了。这个意思，叫醒的、答应的的意思，就是说指这个家庭因为犯罪，因为得罪万军的耶和华，因为他犯罪的缘故，就被上帝全部剪除，无人存留，鸡犬不留。朝早起身呢，好多一家庭呢，朝早就起身了，是吧？煮早餐，做好多嘢，咁是吧？清晨个个人都应该瞓醒，但是呢，有人敲呢家人嘅门嘅时候，叫醒佢哋，冇人答应，敲极门都冇人响。 呢度正系表明神嘅剪除系何等嘅彻底，因为佢哋嘅恶行、佢嘅罪行，惹万军耶和华嘅怒气，上帝就消灭佢哋，就好似消灭瘟疫一样，冇完全唔留活口。就好似咧有个地方有个鸡档出现禽流鸡咧，系嘛？成个街市嘅鸡，成个农场嘅鸡，甚至成个农场方圆几十里嘅鸡，无一幸免。叫醒的、答应的，喺和合本圣经里面译做何人，系一句谚语。当我喺度查考呢个圣经嘅时候，我哋发觉我哋广东人都有句好犀利嘅谚语，就话你成家都冇晒咧，系咪啊？知唔知啊？因为我唔讲得嘅，系嘛？即系类似咁样咧，一讲你成家都冇晒咧，其实系好毒噶，你知唔知啊？你成家都冇晒就系叫醒的、答应的。点解要成家都冇晒啊？因为呢个家庭得罪万军之耶和华，耶和华上帝系烈火，轻慢不得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嘅事，使前妻叹息的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民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先知在这里指出，宗教的生活、敬拜的生活、信仰的生活是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不可以分割的，我们不可以信一套做一套，我们不可以回到教会的里面就是羊，一出了去就是狼，是吗？回来其实都是狼来的，回来教会就披了羊皮的狼，出了去就将羊皮拿开。先知在指责以色列民在婚姻生活上的坏见证，以致影响到他们的宗教生活，他们在坛上所献的祭物神完全不悦纳，他们的祷告不蒙上帝垂听，甚至他们得不到上帝的怜恤和赐福。那些被遗弃的前妻的哭泣的声音直达到上帝的坛前，先知说眼泪遮盖了神的坛。这是一种文学的修辞比喻，就是说上帝因为前妻的哭泣控诉，而说上帝都留下同情的眼泪。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，先知在讲到婚姻不单止是个人的事情，婚姻不单止是社会的制度，婚姻更加是神圣的条约，神自己在婚姻当中做一个最重要的见证人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先知在这里宣告休妻离婚的事，在你的信仰的里面，当你信了耶稣的时候，是一种双重诡诈，双重的背信弃义的行为，是耶和华所憎恶的。只有那些忠于婚盟誓约的人，神才会按照他的应许，按照他的心意，将敬虔的子女赐给他。在第二章第十五节，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做多人，他不是单做一人吗？为何只做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。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到第十六节这段的经文，今日在我们居在香港的社会的里面，我们行出这个教会的当中以后，对这段的经文今日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和指引？ 上帝藉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无论对神，无论对人，我们都以忠诚的去对待。我们必定要忠诚去对神，因为神是一个灵，我们要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祂，不要在上帝面前扮假扮不到。当我们不向上帝忠诚的时候，一个横的关系，我们就对人忠诚。因为忠诚是维持和尊重人际关系的基石，亦都是个人、家庭、社会关系和谐的要素。先知马拉基指出，一个关系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更新破坏人际关系，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必备的条件。先知指出，我们怎样能够建构一个和谐社会，有两件事。第一，待人以诚；第二，巩固分民。待人以诚，先知斥责这一群神的选民不单涉俗和背弃了他们和神所立的约，罪的结果更破坏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人的诡诈在社会上就破坏了人和人之间的友谊的盟约。因为人的诡诈，人又破坏了人和人之间友谊彼此相以诚相待的盟约，于是就产生了欺诈欺骗的事情。你有没有被朋友欺骗过？有没有被朋友出卖过？人在家庭当中行诡诈，不忠于婚姻的盟约，于是离婚的事情就产生。在这个家庭的里面，每一个成员身心都受了极大的损害。马拉基书在马拉基第二章第十到第十二节才提醒我们，我们一定要以诚待人。我们怎样去操练以诚待人呢？有两个操练的地方，有两个操练的场所。第一，在社会的里面，我们去操练以诚待人。第二章第十节先这么说，他说，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？岂不是一位神所做的吗？我们各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，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？先知指出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的来源是来自一位天父，是来自一位天父的创造，是来自一位天父的保护，是来自一位天父的看顾，是来自一位天父的供应，所以我们今日仍然能够生存。天父不单止是我们的创造主，他更是我们的父亲。神既然是每一个人的父亲，所以每一个人他在地位上面都是平等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理应在生命里面都能够连结在一起。不是因为你有权有势你就要比我高一点，因为天父人权，人人平等。不是因为我穷我就应该被人藐视，我就不能够享受同等的权力，不是，因为我们大家有一位的上帝，有一位创造的主，只不过上帝按照他的喜好，将不同的礼物、不同的光位、不同的环境让我们在世上来经历。按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敬父亲，是吗？彼此之间既然是兄弟姊妹，我们就应该彼此相爱，互相尊重，彼此以诚相待。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话，这个世界就改变了。礼运大同篇所说的，是吗？即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广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乖寡孤独，废疾者皆有所向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是吗？但弟兄姊妹，不是啊，在罪的世界里面，人不尊重自己，滥用自由，亦都不尊重神，人常常用诡诈的手段来对人。诡诈这个字 原文就是背信弃义。先知指出行诡诈的就是违反了神的律例，就是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盟约。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这段经文今日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有一个应用在我们今日的属灵原则。是什么？就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，好自然我们就跟别人的关系都相应不好。弟兄姊妹，我有没有感受到在我的家的里面，在我的工作的环境里面，在我的朋友当中，那些人都成日针对我的，那些人都是格格不入的，我们跟他那些人梗是我看他不顺眼，我真的成日想闹他的。是吗？那些人成日都说我不好的，我永远都不可以跟他们和睦共处的，梗是他有问题。先知告诉我们，不是啊。当我们真的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底下，个个我做份份工的老细对我都不好的。先知说我们要反省。我们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在人际关系上有困难，我们应该事先反省，是不是我们跟神出现问题，是不是我们真诚的这样爱神和爱人。我作为一个传道人，作为一个牧师，我常常反省。其实我又看到好，为什么我反省，我又看见很多牧师传道人真是战斗格过，去到哪里都跟人斗过，是吧？与天斗，与人斗，与人与地斗。那我们反省，究竟是不是我本身出现问题？耶稣说呢，尽量可以都与人和睦嘛，是吧？人家打你左边，是吧？那你怎样？我还笑骑骑啦，是吧？人家窒两句湿湿碎鼓声吞了去，打我右边，你不要走着老友打埋这边。是吗？社会是我们操练以诚待人的地方，这个都容易。还有在家庭是我们操练以诚待人的最难最好的地方。为什么神这么憎恨那些犹太人和外邦的女子通婚呢？是不是种族歧视我们的迦南人呢？是吗？你当我们是蝗虫啊？是吗？是不是要在平机会里面告上帝呢？不是。主要原因，神认为这群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和异族通婚，就是公然亵渎神的圣洁本性。神禁止这些选民和异族通婚，就是要保持他们有圣洁的地位和身份，免得他们被一啲污染污染咗，以致佢哋离开上帝嘅正路。而家以色列人竟然破坏神同佢哋所立嘅约，故意抛弃自己嘅发妻，而同嗰啲拜偶像嘅外邦女子结合，随从佢哋去拜假神，犯罪作恶，咁样系明知故犯，明明冒犯上帝嘅圣洁。呢啲上帝系绝对唔会原谅，必遭神严厉的斥责。在这段经文的里面，我们又看到圣经有一个不可以妥协的真理，有两个的真理。第一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上帝对他的儿女的婚事完全有绝对的主权，有绝对的话事权。因为圣经说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，即是说你的配偶是一份礼物，上帝给你的，你没得 say no 的。我们看回个创造的故事，是吗？上帝做了亚当，是吗？然后呢就说那人独居不好，上帝做什么都是好的，怎会不好呢？是吗？不好这个字不是不好，是 incomplete。他说上帝做了亚当，亚当不 complete， 所以我做多个夏娃，就做一个了。圣经都讲他成日上帝可以做几个的嘛。有时我们都问为什么上帝不做几个，上帝就做一个，梗系有佢意思啦，系嘛？有佢神学嘅味道啦。然后带到亚当面前，亚当有冇得拣啊？冇得拣噶，呢份礼物俾你，亚当咪欢欢喜喜嘅咁接受咯。哎呀，你系我骨中嘅瓜，肉中嘅肉，可以称为你为女人，系嘛？啊，女人呢个时候咁冧，咁有 feel 嘅女人啦，仲未变成女人，系嘛？就系咁啦， 所以呢嗰啲人嚟到婚礼嘅坛前啊，佢都好容易讲啊，无论你疾病、贫富、健康，我都一样咁爱你嘅。不过啲承诺好快就冇噶啦，系嘛？当你条腰24寸嘅时候，哇，你真系有 feel 啦！当你个大，你个老婆嘅大髀24寸嘅时候，你会点呢？系咪啊？但系我成日都话咧，男人靠得住，猪乸会上树。同样嗰个男人啊，喺第美啲啊，当佢食咗禁果嘅时候，上帝问佢：你点解要咁做？佢话：理所赐俾我。与我同居嗰个女人呢，系嘛，就将分别善恶树嘅果子俾我，我唔想食噶，佢夹硬闹到我食，我冇办法，费事佢饿，所以我啃咗佢，都唔关我事，系你所赐与我同居嗰、那个。啊，阿当仲有一件好事，佢都知道咧，呢、这个主权仍然喺上帝度。婚姻系神所设定。婚姻是轻慢不等，所以圣经说床呢不可以污秽。神不喜欢他的儿女在婚姻的事上太随便和踩太宽松的尺度，甚至不考虑信仰的条件，随着自己的喜好和不信的人结婚，这样就是必定自讨苦吃，自投罗网，撼头埋墙。但是那些在未信之前就结了婚的弟兄姊妹，那怎么办？他现在又信咗耶稣，咁点算啊？唔通离婚啊？梗系唔系啦。咁啊，应该好好地为配偶嚟到祷告，用忍耐同埋基督嘅爱心嚟到感化未信嘅配偶，自己靠住神嘅力量，活出一个美好嘅生活同埋行为嘅见证，以致神嘅救恩早日临到喺佢哋嘅身上。彼得喺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二节咁样讲，佢话你哋作妻子嘅要顺服自己嘅丈夫。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，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婚姻是神所设定的，婚姻是神圣的，婚姻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，也不是社会的制度，婚姻是神和人的一项的盟约，所有婚姻婚约都在神面前缔结，缔结了的婚盟的时候，无论两个人变成怎样都好，有 feel 没 feel 都好，都是要用那个意志，即或不言那个的意志来守这个承诺。无论他的大髀是24寸还是42寸，不是，你都要一样是这样，即或不然。在婚约上不忠，不单单只是对不住这个配偶，更加是对不住那个替造婚姻的上帝。所以破坏婚约也都是破坏神的婚姻圣约的旨意，先至说这个是耶和华上帝所憎恶。待人以诚，第二巩固婚礼，建设和谐社会，除了要学习待人以诚，必须在你的家庭里面去竭力巩固这个婚礼，因为家庭是社会里面最基本最基本的单元，维系正常的婚姻关系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石。人一旦离婚，整个家庭就好像经过原子弹爆炸一样，在屋企的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，夫妻不单止陷在痛苦的里面，彼此伤害，子女无辜受到极大的伤害。做社工和做老师的就会知道，那些青少年人极大的破坏行为，大部分是来自源自于破碎家庭。离婚无疑会带给我们不能够弥补的伤害，但神亦都会接纳那些真心悔改的人。作为教会的群体，我们都应该接纳那些回转真心悔改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去支持和关怀他。根据香港政府2011年10月那个统计资料公布呢， 你知唔知道香港整体嘅离婚率有几高啊？肯定冇上海、北京咁高，大概系 33.8 左右啦，唔系好高，不过直线上升，升紧噶啦。但系离婚率同结婚率嘅比例系有系五成、哦。咩叫做离婚率同结婚率啦？即系话咧，有一对新人结婚咧，就有一对旧人离婚，啱啱好平衡，冇多冇少。香港人根据统计咧，离婚嘅原因最常见有四种嘅诱因，大家攞张 list 出嚟 check check 系咪？系咪高危？高危你就打个电话俾我啊，咁啦，或者我去屋企探你啊，唔好咁样。改即系搞弯咗呢个牧师嘅形象，凡去屋企探你，你屋企就有事，所以个个都话牧师你唔好嚟探我。唔系，有四个因素：第一，夫妻不合；第二，有婚外情；第三，难以沟通；第四，感情转冷。其中年龄、情绪、财务、爱情都系造成夫妻不合嘅主要原因。又唔讲离婚率啦，呢个离婚率 33.8 一路会上㗎啦，因为呢个世代系咁样㗎，我哋会直逼上海嘅 50%。近日呢，即系香港发生好多矛盾嘅问题啊，即系我哋香港人自己矛盾都好紧要啦，贫富悬殊都好紧要系嘛，前一排铿锵集呢就买呢，哇，然后啲饭馆啊，啲杂货铺啊，全部都冇啦，执晒啦。以前喺领汇呢，喺屋村呢，我哋喺华富村仲有啲㗎，而家领汇嚟咗嘅时候呢，一路装修扫晒走啦。於是呢就整啲好嘅品牌啦，係咪要。所以嗰间杂货铺养活一家人嘅人嘅机会呢都冇埋啦。内部嘅矛盾，贫富嘅悬殊。所以呢，有啲人话呢个即係霸权主义。最后嗰滴都俾你舐埋。中港矛盾都紧要喎。前一排呢，中联办嘅这个宣传部嘅部长啊，佢呢就话呢，香港嘅广大嘅民调呢，对于港人身份认同嘅民调呢是假学术。係咪，於是呢引起咗好多嘅讨论啦。这个都好少嘢嘅啫。再迟多几日，全城围住嗰个名店影相喎。我唔知做咩影相呢，哦，原来后来我知道啊。就是因为呢，有啲香港人喺嗰个名店前面影相，俾啲保安粗暴对待。我哋大陆同胞喺度影相就无限欢迎。梗係啦。前日我有个朋友请我哋食饭。其实呢我带埋啊，都唔係㗎，其实佢係我哋啲东亚嚟㗎，我带埋小维去，我哋交代一下我哋嗰啲嘅捐款点样用。社会服务，佢又话俾我哋听咧，佢话咧，佢一次去旅行咧，去到美国啲欧叻啦，就见到啲大陆嘅旅行团咧，去买嘢，咁咧佢见到人哋喺度试紧件皮褛，佢话哎，礼让俾佢试先啦，咁于是佢试完试咗几件，哦，跟住好啦，佢想买啦，跟住佢就话你有几多件啊？帮我所有嘅码数全部嘅颜色包起晒我嚟送人，嗰个喺度等咗好耐。准备买件皮褛嘅，即系礼让让俾人啫，然后居然冇机会可以买得到。咁你谂下嗰个名店点会唔歧视我哋香港人呢？系咪咧？仲有冇几耐东铁车厢咧？系嘛，食包公仔面啫嘛，系嘛，就掀起中港嘅骂战。跟住北大教授孔庆东系嘛，喺过年前话我哋香港人乜嘢啊？系咩啊？系狗啊嘛，系嘛？咁咧，於是咧就好多人咧就去呢个中联办示威啦。嗰日我约咗个弟兄同佢一齐食晚饭嘅，点知打开香港有线嗰个新闻一见，咦？点解佢喺嗰度抗议嘅？系真系好嘢，所以佢咪迟到咯。我哋即刻同佢讲，呢条友一定迟到噶啦，唔使等佢。前日中港两地更出现咗一种广告啊，系嘛？反蝗虫广告，哇！连到 CNN 啊美国即系嗰啲世界嘅媒体都转述，香港人登反蝗广告，国内人登反港广告，中港矛盾日益加剧，和谐气氛消灭， 香港人内部贫富仇富的种情绪越来越剧烈。教会面对高的离婚率，破裂的人际关系，我们怎样如何自处，如何对应？马拉基书二章十到十六节，今日这段经文才再次提醒我们，无论对神，无论对人，忠诚很重要的。我们要忠，以忠诚去维系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的基石。忠诚是个人、家庭、社会和谐的要素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讲到耶稣的登山宝训，是吗？耶稣的登山宝训是耶稣伦理教导来的，是怎样做人啊？一个人不懂做人，其实他对上帝认识都不是很多的。登山宝训伦理的核心，的核心是什么？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。所以无论何时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藉着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到第十六节，今天这段经文，上帝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要竭力去认识上帝，我们竭力去认识上帝是爱，以至上帝这个信仰，认识上帝这个信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到彰显出来，以至我们有好行为成为盐，成为光，我们这一群人聚集起来就成为一座城，可以被好远的人看到，我们自己就好像一盏灯点在灯台上面照亮一家的人。上帝要我们去学习包容，凡事包容，凡事宽恕，学习尊重别人，以爱以诚缔造和谐的人际关系，以爱以诚更新破损的人际关系。有两个操练的地方，在家竭力巩固婚姻，爱你幼年所娶的妻，她好像微鹿一样，是吗？好可爱的，如果你未发觉，未发掘得到，其实你忘记了，继续去做，这个是我日日提醒我自己的。另外在社会的里面，我们以爱以诚共建和谐社会。愿神藉着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到第十六节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。
我们爱，让世界不一样。
愿你平安，大家彼此祝福，互相问候。
愿主看顾你，愿平安归于你，愿主保守你一生直到万代，愿主的福气倾倒于你，我的主真的爱你。愿主看顾你，愿平安归于你，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和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